贪着快乐是喜魔来了，贪着光明是明魔来了，贪着无念是空魔来了。而我们的本性光明是大光明，尽管它光明朗照十方无障碍，但是它自己不说自己是光明，不住光明相。假如你住光明相，被光明相所遮，就把你妙体的无边神用遮掉了，所以不能住光明。因此我们打坐的时候不许见光见佛，有光可见还不行，不是连看也不许看，而是不许贪住在上面，须看见了等于没看见一样。为什么？由于初出发的光是微弱的光，你心念稍微一动，光明就没有了。光明来了，你不踩也不动，光明就越发越大，你一踩，心念一动，光明就被盖掉了。所以你如果是带着意气而修，从好的方面来说，不过是驻着在快乐光明无念上面而已。坏的方面呢，就是你要着魔的，因为你有所求，魔就趁机而入。因此不要带意气而修啊。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大手印这个潜离对空若明的贪着，也就是说潜离空若明，就是我们初修法有一定的定力的时候，它有空乐明无念，就是对这个空乐明有所体验，就是在坐上啊，尤其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心定下来了，哎，他就有这种觉受。这个时候就要我们能够发明心地，就是我们认识真心嘛，要遣除这个对他的这个，不是没有空乐明，而是说不要在那儿停下来感受它，感受感受是什么样子。停止不前，不要这样啊！上师说的意思是这啊，如果一旦注意空乐明，你就不能前进了。你本来就知道，我们这个自心呐、啊，自心那个无助的时候，可以放大光明，而且是尽虚空遍法界。那你这一下子被这个初禅，就是打坐啊，静下来有一种乐的感受，或者有一点明的感受。接受啊，还或者是有无念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等于你遮蔽了你自心了。所以做功夫的时候，切记住在空乐明上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师兄们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种认为好的境界，还不让享受一会儿，还不让那个什么体验体验啊，也不舍得。甚至多少年以后他都会记得，哪一次怎么怎么样，对吧？他还会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人呐、啊、他就是容易住相。那你还是对自性的这个本体体验的，就是对我们的那个无住真心啊，体验的不彻底，还要住于安住于这个空乐明这个相之中，那就不好了。上次一直在说，我们看好，而且你看看，贪着快乐是喜魔来了。贪着快乐，快乐呀，有这个呀，舒服啊，周身在那儿，或者是轻松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凉凉的呀，或者是怎么样啊，热等等，反正有一种异于你不打坐的那种感受。那特别是有那个有禅业的那个，就舒服啊，不打坐没有这种感受，一打坐好来了。来了你不舍得呀，你觉得这桌打得最好，就停留在这样的快乐之境中。上师说这是喜魔来了，你应该预辞，马上发现知道，哎呦，我这个是喜乐之心起了，赶快念咒啊！你已经起念了吗？你贪着它了吗？贪着光明是明魔来了，你贪着光明是明魔来了，喜意光明这次明魔来了，贪则无念是空魔来了。刚才我们说无念，哎呀，平常没有修行的时候妄念纷飞啊，那个自心上下纷腾，不得一个片刻的安静。哎呀，这一下子你看没念，这一个 入定了，入大定了，或者是怎么样，你自己不知不觉的就住在里边了，还是还想，哎呦，这一座最好，一个念头都没有，还有这样的感受，哎，就是住在里头不想出。哎，这上师就告诉我们了，这是几种魔来了，这个魔是代表什么意思？心魔啊，心魔啊，你心在感受那种快乐、光明和空，你心住一池，那不是我们本心了，我们本心是应欲尺而无住，它本来就是光明大放的，你这一点小喜小乐停留在，就像我们路边观赏那个美景，早都忘了那个回家的路，就在那个路上都停起来了啊，这样就不好。你看我们上师说，而我们的本性光明，我们本性光明是大光明，告诉你，尽管它光明朗照十方无障碍，但是它自己不说自己是光明。如果是就是在那儿体验的话，已经是遮蔽了你自信的光明了。所以我们不能注意光明相，停留在这个光明相上，而使我们的真心不能发挥它自己本有的这种妙用啊。它本来就是光明朗照了，你一住在那儿，那就不是我们自信的本有的光明。假如你住光明相，被光明相所遮，就把妙体的无边神用遮掉了。再于说，我们说是心地光明，你住在光明相上，我们说心地光明是一切不住，十方朗照，这本有的，这本来就是这样子了，你有什么可供你什么那个在那儿感受的呢？这个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本有妙体的神用就没了。上师说的，它是无边神用，你就遮蔽掉了。正因为你停留在这个光明相，这个路边风光上，那你本有的神用啊就没了，所以不能住光明。因此我们打坐时候不许见光见佛，总是这样说。就这为什么这么说？那就是说我们四兄弟平常不见，终于在打坐一刻日见。一见好像是说我功夫用得上了，我有感应了，或者怎么样。你虽然这个灵光，就这个光啊，这个光它会，你心放松的时候，放下的时候，它会开一线，但是你一起念马上遮蔽了。因为我们这个心呢、啊、太容易被这些各种的相，我们的心太活到了，就是随着它见光随光，见佛随佛啊，就是在这顶上做文章嘛。那是我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妄心要打死，不没有喜当然没有厌了，没有喜厌，那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的真心呢、啊、在放光明啊，就是我们的心光才能发落啊、才能起妙用啊。如果着意两边，那你就是已经说遗失真心了，应该是这样。是，但是呢，在这个行的路途中，就是我们在做功夫的过程中，有光可见还不行，就是说它是有光的，有佛的。特别我觉得是打坐不久的，一旦是你能够认识本体的时候，对这些都视而不见，他就有这个智慧了。所以现在就是跟你说到前头，就知道我们大家有这种毛病，你不要认为这是实有，因为这些光它本来就有啊，你不要着在这儿，你着在这儿就是实有了，那你自己这个无住之功，自功用啊，你就起不来了嘛。那这才如果是能够遇光遇佛而四位无有的时候，才正是我们法心的心光发露，星光的显现，这个神用才能起来。非得把这个妄心打死不可。为什么我们老是见什么相都着什么相，总是在两边晃的？你对，就是对我们那个法身呢、啊、还是认识不太清楚，他才会遭致这样。要不怎么会着相？本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呀。你突然你就在这上自在这个境界上做起文章来了，那你就是我们的本心被你遮蔽住了，就是被你见光见佛之喜喜乐之心遮蔽住了，是一个障碍。 是这个法界要除的，有光可见还不行，不是连看也不许看，不是说有光了，有佛显现，有佛的这个形象显现，不是你不知道啊，不是你不知道，你也知道，知道色而不见，就是不是连看也不许看，而是不许贪住在上边。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破妄想执着，就是破了这个执着心。在那个地方起能所执心，就是你不许贪住在上边，细雨看见的等于没看见一样，这个大家都应该有体会。哎，见一次见一次，哎呦，老是这样他就不稀罕了。但是还有各种变化呀，功夫的递进啊，什么那个这个光明的显现的大小啊等等，哎呀，还有什么诸多的瑞相啊什么，还有我跟你说，你这个心一旦死透的话，这些东西没了。就像我跟你说，我认为的这个，就是也可能是我这是偏见的见解，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就是说遇到自己的亲人故去了，也最后也给他送一程，是吧？那个有可能你刚信佛的时候他就有那种感应，你刚信佛的时候他容易起这样的，有这样的感应，或有什么光圈啊，还有什么瑞相啊等等啊，当你一旦心踏实起来，踏实下来，四味平常了，他就没有这样的话，我就是很少，再也没有，就你的心没有这个玄气之下，你这个四他也没有这样的事，很都没见过了。这也可能我这算是偏见，我是说，但是有这样的，我观察了，就是有很多地方就是这样，你只见平常，你不见那个瑞相啊，他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再往下看，哎，为什么呢？他说为什么呢？那由于初出发的光是微弱的光，你心念稍微一动，光明就没了啊，你还不知道你已经是形成障碍了，你并不知道。你那个心光刚一发露的时候，就像那个茂密的森林里边透出了那个阳光的，有那个缝隙透进来了，那个光一束一束的。哎，你就是说你那个心呢，刚一就是不立两边的时候，哎，心就是妄念歇息的时候，它这个光明显现了。但是你稍一动，就是说你心念刚一动，好，光明就没了。但是这个时间长了，你总是这样，它总是这样，就是本来就是如此嘛，啊，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本来就是这样。这个光明有没有，你也不用去考虑这种事吧。本来我们也认为这就是，哎，我们这个自信的显现嘛，我们应该是一切无助，都是了不可得，这样才行啊，这才是站稳脚跟啊。光明来了，你不踩也不动，哎，对啊，你不踩它呀，你也不动，你心也不动啊，不生喜乐之心啊，光明就越发越大。你一踩，心念一动，光明就被遮盖掉了。大家都有这种体验啊，我们没有别的体验，我们有这个体验。哎，今天我们在一起聊天，卸掉了很多包袱，我们一下轻松了，这是心光啊，这也是我们自己自心之光明啊，对不对？慧光啊，你可能还没有说那种幻光的那种显现，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你已经知道佛法它是真实不虚的呀，确实是这样。所以你如果带着意迹而修，就意迹，你修法是带有企图的，带有什么目的？比如说我想发财，比如说我想来一个神通，比如说我修出异于常人的智能啊，比如说我再修出什么样的美好的境界等等。这就是你带着意气而修，那我们怎么样修呢？应该是无所求，这才是你本有的那个什么心态。从好的方面来说，不过是住在快乐、光明、无念上；坏的方面，你就要琢磨了。琢磨就是 你那个心神混乱了，有时候精神都出问题了，那当然你个身心都会受到影响啊。再一个就是你这个家庭啊，或者是外界的境界啊，就是说外魔嘛，也会你心念一动就会有所那什么呀，心念动了，那就会也是有感应的，也是有啊。我们就不说那个什么例子，我们就说比如说这个人爱打架，那他周边的那一群人全是那样的哥们儿，对吧？那都不是他自行感召来的吗？所以我说的，我们说的这个也是啊。比如说爱发财的，那他们就会凑到一堆，人以类聚。那喜欢神通的，他们就是夜谈神通，日夜谈说的都是神通。异能也是一样，境界也是一样，他就是这个人是以类相聚的。所以这个你要琢磨，你想想，你比如说那附体，哎呀，那他周边这样的人就长这样的人，因为你有所求啊，魔就趁机而入了。那说明白了，还是我们自心动了。所以我们告诉他，我们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看祖师都是告诉我们，学佛第一要知见证，第一要知见证，知道我们本来具有般若智慧，本具这个自信光明，本来就有的，众生和佛毫无差别，就是这儿，这个就是我们的正知见呀。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这样想，就是我们这个知见，就是秉持这个知见来指导我们修行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知道这我们本有的，不管它是光明，或者是什么空落明啊，这各种效有这样的效验，这不都是很正常吗？很平常，很正常，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起这个喜乐之心，或者是厌恶之心等等，我们没有这样，那魔就没有机会蹭机。那这个我们就说是平常心最重要。一开始我们的知见就要这样，如果知见不正，那就方方面面，就是你那个，我就说那个变换的花样太多了。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到这个正修的这条路上来？那你知见不正，永远都是在外圈转呀，这永远都是这样，那不可能成功的。烦恼六道也出不去，也超越不了那个什么轮回，你也出不去。因此不要带意气，不要有什么企图，应该身心就应该放下一切，身心轻快，应该这样，无所求而修，应该这样。
魏老师有一个问题，一个师兄问：紫光出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的本性光明是大光明，尽管它光明朗照十方无障碍，但是他自己不说自己是光明，不住光明相。我感觉这个师兄是不是因为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他说是不是紫光出现？
什么紫？儿子的紫，子民的
紫。儿子的紫，紫光初中初来乍到那个。
你知道啊？你知道这个是光明朗照，我们的本性能够遍照十方，这个大光明是本有的，这是始光明。我们能够认识它，我们的智慧开了，这是子光明，这叫子母相合啊，子母光明会嘛。我们能够认识它，那这是我们有了这样的般若之智。那这个咋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说起子光明来了。
这个师兄，你那个什么，要不你上麦，要不你再继续打字，有点不太清楚你这个问题。要不你上麦吧，你上麦跟老师聊吧。这个师兄的
好像我跟他说了，我不知道他说的啥意思，那个字儿我还不认识
呀。啊，这个叫是什么师兄，我也不认识这个字儿。这个师兄，然后你不行上麦吧，上麦聊一下。
这是哪的话？这是哪里的话？是你自己随便冒出来一句是咋？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们学在这段开示里并没有谈到紫光明啊。
然后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个贪着快乐是喜魔来了，贪着光明是明魔来了，贪着无念是空魔来了。然后提到这个本性光明了，所以他就来问了一句，这个是不是紫光出现？就是说 他，我估计他
的意思就是本有大光明啊，是我们本心啊，我们的本心本有的光明就是这样啊，不是说了这个事儿。
这个师兄，你不知道你明白没有？没有明白你就继续打字，或者你上来吧，你上麦，这不今天有空位吗？
我们这个本性的光明给你说了，这个大光明它能够光明朗照，尽虚空变法界，它本质如此。但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能所顿断就一那个什么呀，能所顿断的时候认识我们的真心，那个时候我认为就是子母光明会。你为什么提子光明呢？那个时候你智慧开了呀，你有一点点你的智慧开了呀，你知道你承担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个就是我们的本性光明。我们的本性光明它不是你见到那个初的那个样子是吧，但是它无形无相，这个的确是我们的光明，这个自信光明。它本有的光明是什么呀？它可以放大光明，可以朗照十方，这个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啊，这个有一个师兄互动，他说是不是由于初发的光是微弱的光，他是不是指的是这个是紫光出现，也是一种。
不是说你妄想松动的时候它会发光，稍一起念便被遮蔽，这个光就没了，你知道吧？为是本有的，为什么没？你看你感受不到，就是你见不到，是你那个妄想执着把它遮蔽住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微弱，你要保认这个说的这个光也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信光明啊，要认识我们这个真佛呀，不要着在那个光上。由于初发的光是微弱的光，你如果有妄想的时候发什么光你也不知道啊，你本来那个光明是有的，但是你被这个色壳子被这个色相给拘住了，就是被这个妄念支住了，就是那个被这个心念啊给那什么遮蔽住了嘛，你这光明你就看不到了，是说让你一切放下。
啊，好，我们先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往下学习。当潜离贪着如是等功力尽，顿然安住，方现赤裸了彻之自性本源体。我们做功夫时，应当遣除上面所说的快乐、光明、无念等等的功力境界。为什么？因为这只是初步定境的影像，赤裸的自性本源体还未现出来，不过是比初修者有了一点隐境而已。功夫并不是开悟啊。比如高峰祖师，他的师父问他，日间耗耗时还做得主吗？修行人在日常动用的一切境界中，要做得主，不为境界所牵，不跟境界走，才有少分定力，方与本源体有些许相应。所以他师父问他，在日常动用中能把一切境界照破，喜也不喜，乐也不乐，悲也不悲，苦也不苦，空境也不空境，不为境界所干扰吗？能做得主吗？高峰祖师说做得主。师又问，睡梦中做得主吗？睡着做梦了，晓得是梦境而不动摇，什么来了都不怕，老虎来了也不怕，假的，仇人来了不怕，假的，发大财也不要，一切都是假的，这就是睡梦当中做得主。睡梦当中做得主，力量比白天大十倍，因为我们醒的时候只是迷，睡着时候是昏迷，昏迷的时候你还能明明白白，清清爽爽的晓得这是幻境梦境，心不动摇，这力量是很大的。我们人临死能做得主，需要梦境中能做得主，因为临死时是大昏迷， 睡梦是小昏迷，小昏迷尚不能做主，那大昏迷时就更不能做得主了。高峰祖师功夫好，本事大，他达到做得主。有请魏老师。
可能这个高峰祖师上次讲那个就是那个高峰妙禅师，有可能是。我们再接着学下面一段啊。当潜离贪着如是等功力尽，顿然安住。方现赤裸了彻之自性本源体。大手印把我们的自性称为本源体啊，本来就原有的这个心体啊。上次就解这一句话了啊，怎么样算是潜离贪着如是等功力尽，顿然安住啊？这就是说，我们做功夫时，应当遣除上面所说的快乐、光明、无念等等的功力境界。你就说，我还烦恼的要命呢，我那么念头翻的那个贼心不死，乱七八糟的，昏天黑地，还没有这种快乐，还没有这种光明无念的这种境界呢。那你别急呀、啊，你功夫做的呀。你看我们说的，上次说我们做功夫呀。等有了这个了，你再说呀，空乐明这种功力境界啊，你就能体验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是初步定景的影像，也就是说，你入了定，就心不散乱了，它才会出现这样了，对吧？它才有快乐呀、光明啊、无念啊，就是这种空乐明的镜像啊，这个幻象啊。赤裸的自性本源体还未出来，因为你心还在这个境界上呢，你这个一丝不挂之本性，这个心体怎么会全体显现出来呢？就是说还没有显现出来，你有这样的觉受了，这是禅定功夫呀，或者是就是你打坐啊，你打坐就会有这样的镜像啊。就是赤裸的自性本源体还未显现出来，还未现出来，不过是比初修者有了一点影镜而已。这个就我们就知道了，你初修肯定你那个自心狂乱的了不得呢，不坐那儿腿疼胳膊疼是，浑身疼难受啊，那个心狂乱的，一丝不得安宁，甚至就是不想在那儿坐着念咒，就像那个心呢、迟迟的向外持求啊，那肯定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说这样的有这样的功夫比初修了有一点镜像啊，影镜了，上师说有这样的影幻影啊，幻影幻象啊，有这样的境界了啊。功夫并不是开悟啊，我们说这功夫有了这个空乐明，有的师兄弟都有这样的尝试，有这样的那个什么呀体验，他住在空里，他认为这个空没有念头啊，很好啊，这空就是他认为不生不灭啊，他错认了，对不对？不对不对，上师说这是功夫，功夫不是开悟啊，不是悟道啊，你还是知于空，自性心体就不可能显现。比如高峰祖师，他的师父问他，日间浩浩时还坐得住吗？你这忙忙碌碌，你天天白天做事啊，遇事的时候，你坐得住吗？是说坐得住，意思就是你能不能不动心啊？你对境能不能不动心、啊？对吧？修行人在日常动用一切境界中要坐得住。什么叫坐得住？不为境界所牵，不跟境界所走，这才叫坐得住。如果能。我心定下，我有定力，我不跟着他走，这上师说这才有少分定力，不为境界所牵，不跟境界走，这才是少分定力。你听听啊，这个分寸啊，方欲本源体有邪喜相应，就是你这个有定力，不随着境界，不为境界所牵，这个时候欲本心，就是欲你自心啊，就是原本 有的不生不灭啊，自信体啊，有血相应，有血相应啊。所以他师父问他，在日常动用中能把一切境界照破，喜也不喜，乐也不乐，悲也不悲，苦也不苦，空境也不空境，哎，不为境界所干扰吗？他师父问啊，那个能做得主吗？问他，高峰祖师都是做得主，能做得主，我能做得到，意思就是我能做得到，哎，这些东西来了，就是这些好的境界来，我也不喜，哎，我也不乐，哎，就是说遇见逆境了，我也不忧，啊，我不起这个心念，我的心有这样的定力，啊，不为境界所转，不为境界所干扰吗？能做得主？高峰祖师说能做得主。师又问，睡梦中做得主吗？就是你睡觉了，能做得主吗？晓得是梦境而不动摇，什么来也不怕，老虎来了也不怕，假的仇人来了也不怕，假的发大财也不要，一切都是假的，这就是睡梦中当中做得主。那如果说你白天有了十分的力，那你晚上可能有一分的力，是吧？那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做功夫白天，那你清醒的时候你打坐呀，等等用功啊，观照啊，等等，那培养定力啊，啊，你不认识真心，你可以下手做功夫呀，内不随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你可以练啊，练这个培养定力啊。那我说了这个睡梦当中，有时候上师说，哎呀，那都是半死之状，小昏之状啊，那个时候就等于上师说是小昏迷了，哎，就是心智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平常白天那个正见昭昭，这一切境界都是那什么虚幻的，我不跟他跑，你白天可以，晚上睡觉那个神智又发昏了啊，有时候你就说那个我们的定力不够的时候，哎，就做不到了啊。但是这个高峰禅师他这个样样都能做得主，是吧？你看睡梦当中也能做得住，力量就比白天大10倍，就是你白天你10倍的力量，在晚上昏睡之中啊，这个梦中啊，你只有1分的力量啊，因为我们醒的时候只是迷，哎，迷是什么意思呀？总是认这些镜像为真实，这就是迷啊，就知它为实啊，它本来是虚幻的，你老是的遇事则迷，对景而动，而被它牵着走，这就是迷啊。睡着的时候是昏迷，那醒的时候迷，那睡着的时候是昏迷，哎哎，昏迷的时候还能明明白白清清爽爽的晓得这个幻境梦境心不动摇，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哎，所以有上师说，我们不是说把所有的念头给它灭掉不让它生，哎，而是说这些贪嗔痴慢疑，这些随境转的这种知有知能所之念不要有，不要有，正念还是有的啊，你不有你就不知道打坐了，上个坐也不知道念咒了，那你不是糊涂了吗？对不对？是说这不起妄念啊，不跟着妄念跑，或者说你那个没用的念头起来就给它灭了，就是说起来就给它斩断，应该这么说，哎，给它转掉啊。所以说这个就跟我们说，白天晚上都要做，都有这样的功夫呀，坐上坐下都要这样做功夫呀，啊，时刻警醒的呀，让我们的这个心智能够正起来，能够不被这个境界，不被自己的心念所迷惑啊。这我们人临死能做得主，需要梦境中能做得主，我们人临死的时候能做得主，需要梦境中能做得主，就是说我们临死了，临咽气前，如果说不被我们这个四大分散之苦啊，这个境界死的这个境界而迷惑啊，而心动，那你就要在梦境中做得主啊，因为临死的时候是大昏迷，睡梦时候是小昏迷，小昏迷尚不能做主，大昏迷是更不能做得主啊。高峰祖师功夫好啊，本事大，他达到做得主，这个我也能做得主。哎，我们说那个 又想起那个九峰道迁了。你看他，我做我生死，我想生生，我想死死，我坐脱离亡，一炷香没有燃掉，没有燃尽，那就变脱情啊。那你看他也是说他也能那啥，做的他这个身体的主。是我们再看啊，那这个主是谁还不知道呢啊，是说做的主不为他所动啊。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好，我们继续。高峰祖师两次答做得主，的确是好功夫，乃我辈后学做功夫的典范与榜样。我们学佛修道，就是为了在生死案头做得主，不为业障所牵累而沉沦苦海。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大家先要练习在日用当中做得主，不被顺逆之境之境缘所转，不被喜怒哀乐之忘情所移。顺不喜，逆不忧，一切皆如空花幻影，不可得，不粘不住，而后方能于睡梦中做得主。假如这一点也做不到，还说什么了生死吗？因为生死的根源就是妄念不息，随境攀援呀。有请魏老师。
你看到没有，我们要息的是不让妄念在这做主，妄念不息，随缘攀紧。哎，我们众生的毛病就是这样，念头起来就当真。哎，当真是啥意思啊？就是攀缘。嗯，就我们再看啊，这个高峰祖师两次打坐的主，哎呀，白天坐的主，晚上也能坐的主，哎，高峰祖师如是两次打啊坐的主，的确是好功夫。我们说这功夫好啊，哎呀，都羡慕呀。那这一下生死可了了，是想着这个啊，是我辈上师说乃我辈后学做功夫的典范与榜样。哎呀，这才是我们要学的这个榜样的那个样子啊。我们学佛修道就是为了了在，就是为了在生死案头做的主，不为业障所牵累而沉沦苦海。我们就是在生死案头要做的主啊，不为这个业障，这个业障它这个业障就是心障啊。我们在理上有障，那不就是障吗？啊，我们在事上有障也是障啊，这就是业障啊。就所以说要做的主要不为其所动啊，哎，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大家先要练习在日用当中做的主，不为顺逆之境，不为顺逆之境缘所转，不被喜怒哀乐之忘情所依啊。顺不喜，逆不忧，一切皆如空花幻影，不可得啊。那这个不容易啊，这个功夫做起来说是这么说，真要能做得主，现在我们大家都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就想，我能不能好一点，我能不能外境这个境要好一点啊，要转变一下。哎，他不是说他的心，而是说那个境要转化一下啊。那你这个用功，我就觉得你不是修心啊，你是要改变环境啊，那个不管用的，再好的环境在你分别心分别自取之下，好也变成，就是你认为那个好，将来以后也变成不好。哎，你有那个取舍之心，那永远都会有分别自取的啊。那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哎，就是我们大家要学，那就是先说，哎，我那个白天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就是要有正知见，要有正见啊，要能做得主，不为境界所动啊。我们今天上午可能有的师兄弟没听到，我们说二主啊，我们说二主，二主他就是原来是念佛嘛，曾念过十年啊，后来得遇习那个什么霞光大师嘛，后再遇就是遇到大一祖师，一看这个了彻之见，能够圆融，就是不二之见啊，就是说遇到真实和他对机之法， 但是你知道有一点，过去的人呢、啊、在他们那个年代，我看是三几年啊，那时候他说的是三几年，遇到就说早于三几年之前的时候，就他很小的时候都受这个儒道两家，尤其是儒家的这种教育啊，就深入人心的那种底蕴，有这个底蕴。我就看到那个有点庆幸他们当时有那样的先祖文化来熏陶，能有那种智慧啊。哎，他虽然说是儒家文化，虽然说是道家文化，但是我们说了儒释道三家的他都是修心的，就是说还是在心上做功夫的，我说的意思，只不过是儒家他偏于四间法，是吧？二祖我看他说的是什么呀，他一开始是说着力于平等二致，那你就看当时的家教，我就看看现代社会谁的家庭这样教育孩子，不在这个贫贱上有分别，就是说要视布衣与高官而平等，是不是？那他那时候的教育就是这样，能够就是深入人心啊。你看看当时的这个先祖文化，我说太好了，要不是那样，佛法传过来怎么能承接得住呢？对吧？他这个真是开化了民心。但是有一点二祖说的很好，就是说他有了这样的底蕴，就有了这个深入人心的这个儒家的这个底蕴啊，已经暗暗契合佛法，契合什么呀？契合不二的呀。他不在这个分别执取上，不让这个贫富之间二见来左右他呀，这就是修心呀。我们现在的师兄弟哪个家庭有这样的熏习？从小就这样，从小小的小孩他就是受这样的教育，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就现在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家教，或者说国家重视的这种教育，就是肯定我也可能我们看到的少吧，没有这么深入、这么深的底蕴的这种文化渗透啊，就是修心嘛啊，我们说。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是在能不能做得主上，都有这种体现了。二祖那时候他说他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已经就开始这有这样的。还有那个曾国藩也是啊，我看到那个曾国藩也是啊，说人家八代子孙都没有一个那个就是说不成事的，就是没有一个败坏家门的。你看他这个确实是这个儒家文化就在世间法，不管他是在世间上做事做人呐、啊，那时候应该是很得民心的，这是前辈嘛，是榜样嘛啊。说我们现在肯定是，哎呀，学起来我感觉到现在的确是人心道德呀什么，这种文化底蕴的这种好像是缺失了啊。所以，但是我们遇到了应该是与佛法能够相应，才会来到这儿觉得心中心法和自己对接，才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吧？所以说我们就是上师说，我们先要练习在日常动用中做得着，不为顺境逆境顺逆之境所转啊，不被喜怒哀乐之忘情所移，顺不喜逆不忧，一切皆如空花幻影，他本来就是这样历练的，你看到没有啊？顺不喜逆不忧啊，就是这样不历两边，没有减值呀啊！这些境界它就是个境界，它没有高下，那个高下在他心里边也是不粘着啊，就是自心没有高下，他的心不被其所染，就是顺不喜逆不忧，就是一切如空花幻影，空花水月不可得。这个不可得，我一想，哎呦，确实是不可得，的确是不可得。我们说所有的这个顺逆之境，今天是顺，明天就不见了，它不可得嘛，它本来就是不可得，你还要等它明天干啥？应该它当时的顺 我心就不起波澜，他就是不可得，这就是不可得，不为他所沾染呀，这就是不可得呀，是不是？不用再说道理，他本来就是不可得。哎，因此他不粘不住，而后方能以睡梦中坐得住。如果说白天功夫做到了，哎，那你梦中也能坐得住。假如这一点做不到，那还说什么了生死呢？那这个功夫，我想想，这个功夫不是说我们就是非一日诵持佛经，唯一日晓得经义，唯一日理上明白，也不是一日出师本心，这个功夫做了一二就能岿然不动，就能顺利无羁的，这要我们九九九九功夫死人，定力死人才能达到，是不是？说如果不能，那你还说什么了生死啊？你不跟自己，就是不向自己心上用功啊，老在外境上求取，那就不行了啊。因为生死的根源就是妄念不息，就是我们这个妄念起来，我们说的妄念就是执取能所，就是一能所上有执取，有所执取就是妄念，哎，就是说这个执取心一直不歇，总是比如说好坏，这不就是执取吗？你不执取它咋会有好坏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妄心老是打不死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这个妄念不息，那便会随境攀缘。因为什么？你起个念头就当真了，遇个境界就起念，哎，起个念头就当真，那个境界是真的，你那个念头也是真的，那还不被粘了去，被就是粘染了去，那肯定会啊，对不对？你以为是你是高峰啊，你以为你是主事啊，他不是啊，你的功夫不到那儿确实不行啊，你就跟着就跑了，哎呦喜形于色，哎，或者说大怒于心，那你肯定就会是这样，不是这个极端就那个极端，就是这样，就被粘染而去啊。上次又举了个例子，还是举个例子。好，
宁波有一位居士正在打坐用功时，突然有人来报他儿子落水了，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有人骂他道，你怎么这样无情，自己骨肉掉水里竟然不去救，他还是无动于衷，照样用功，他的定力功夫是好的，但是见死不救并不好，未免残忍，怎样做才对呢？人还是要救，但要心不动，救了等于没有救过一样，不是坐着一点不动。然而话又说回来，像他这样的功夫算不错的了，要是我们早已是方寸大乱了，有一个人家里遭火灾了，女主人想起自己的孩子还在屋里，心慌意乱了，赶紧冲进屋里往床上一抓，出来一看，哎呀错了，抱出个枕头，他马上昏过去，孩子也被烧死了。你们看，这就是方寸大乱的结果啊。好，有请魏老师。
好，这一段我们就不用怎么讲，这个就是上师用这个现实说法来告诫我们啊，怎么做功夫啊。说宁波有一句是正在打坐用功时，突然有人来抱他儿子落水了，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那这种功夫我就说一般人他是不可能的，而且特别是母亲，对，母子连心啊，他能够斩断这个情丝，令人惊叹，就是说应该赞叹嘛。但是他坐了一动也不动，所以遭人骂，就是他的智慧了。不动不是说不去干这件事，是心不动，对吧？有人骂他道，你怎么这样无情，自己骨肉掉水里竟然不去救，你不救谁去救，就你跟他心近，再说了，这就是你的责任，对不对？他还是无动于衷，照样用功，哎，他的定功是好的，但是见死不救并不好，未免残忍，怎样做才对呢？人是要救的，但是心不动，救了就等于没有救过一样，做过就等于没做一样，不是做的一点也不动，这个不就成死的了吗？ 啊，死定。哎，然而话又说回来，像他这样的功夫算不错的了。哎，要是我们早已方寸大乱了。上次又举个例子，有一人家家里遭火灾，女主人想起自己的孩子还在屋里，心一慌乱，心慌意乱了，赶紧冲到屋里，往床上一抓，出来一看，哎呀，错了，抱出个枕头来，他马上昏过去，孩子也被烧死了。你看，这就是方寸大乱的结果。那这也不对啊，这也不行啊，对不对？我们要培养定力。上次说了，要有正念，就是说那些妄知之念、攀缘之念，这些念头应该斩断它啊。那你像这个，遇到孩子掉水里了，见死不救，那这也不对吧？是说我们功夫是要做的啊，处理事情是应该是心不动啊，这个就很简单，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下面这一段就是令大家有点惊奇了，看看吧啊。
所以在境界当中，你动不动摇是一大考验，这也是功夫。高峰祖师在日用当中，不管什么事情来了，都能坐得住不动摇，功夫很不错。睡梦当中也坐得住，功夫更不得了了。他师父看他功夫确实不错，要考察他的悟性，于是进一步问他，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哪里？高峰一愣，梦也没有，思想也没有，主人公在哪呢？左思右想，终是答不出来。他师父叫他去参，原因上师曰，你们大家带高峰祖师答一答，无梦无想，主人公在什么处？众皆默然。上师道，我带大家试答如何？即厉声道，敌敌。高峰祖师再参，后来就开悟了。开悟后，高峰祖师就在天目山狮子崖闭死关。所以功夫归功夫，悟性归悟性啊。假如我们做功夫时能够遣除快乐、光明、无念等等的功力境界，修法修治能所双亡，根尘脱落，前后即断时，啪的一声忽然爆破，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乃至虚空一时粉碎，化为乌有，顿然安住不动。此时虽一无所有，安住不动，但是非如木石，而是灵之了了，我们的赤裸了彻之自性本源体就显现出来了。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一段才是我们要着重看的。所以在境界当中，你动不动摇是一大考验，这也是功夫。就是说我们要明心见性，首先你心都定不下来，如世间的那个愚痴的那个众生样啊，见物追物，见景住景，欲望高涨，那你怎么能够明心见性啊？所以说这个功夫他也要做，我们心静不下来的时候也是不行的呀，那就是自心狂乱嘛，遮被自心的那个障更大。所以我们做功夫就是有利于我们明心见性，有利于我们认识真心。就像我们做一件事儿也是这样，我们做一件事儿掺杂到妄想执着，怎么能做得好呢？做不好呀，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也要心智是正常的呀。你看这个高峰祖师在日常当中，不管什么事情来都能坐得住不动摇，功夫很不错。睡梦中也坐得住，功夫更不得了了。他师父看他功夫确实不错，确实是个要修行的人呀，要考察他的悟性。这个大事了毕，不是说光有这种功夫就完了，认识真心吗？那就这个意思，要考察他的悟性。意思进一步问他，无梦无想思，你说你功夫做那么好，做得主做得主，那主人公呢？就是无梦无想思，你主人公在哪儿啊？你做得主的那个是谁呀？你知道吗？还有说你那个梦中能做得主，那现在没有梦的时候，无想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主人公在哪儿？就是高峰一愣，梦也没有，思想也没有，哎呦，这可晕了，心也找不着啊， 也没有梦，思想也没有，心也没有，一个念头也没有，这个主人公在哪儿啊？他就是怎么想，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本来就是不思三不思，他不在你这个思维范围内，绝思绝虑，所以他想不明白，左思右想总是打不出来。他师父就叫他去参他，说你白天也能做得主，晚上做得主，那个主是谁？哎，不知道，不知道，去参看看这个主是谁，是吧？元婴老人说，哎呀，你们大家带高公祖师打一道，无梦无想，主人公在什么处？这个无梦无想的时候，这个主人公是在哪儿啊？是吧？众皆默然，谁都不知道。上师说，我带大家厮打一句，即厉声道，敌敌。这一下估计在座的这个妄想执着，就刚才那个参的那个马上也停了，那个心呀都停了。说高峰祖师在参，就是参这个呀，无梦无想说主人翁在哪儿，就参这个，后来就开悟了。开悟了就是说参的这个话头的时候被疫情笼罩的，其他的妄想没了，就剩这一个话头了。有可能行不着行，坐不着坐，吃不着吃，喝不着喝，到这种程度。然后终于有一天参的那个力量到那个火候了，或者遇到时机因缘了，这个话头就脱落了呗。脱落了正是一念不生潦倒分明显前的，就像我们一样打坐也是，也是这样啊。嗯，说这个高峰祖师在禅，后来就开悟了，亏得有他师父这么一指点，参这个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什么处啊？开悟后，你看，开悟后祖师就在天目山狮子崖必死关这个地方，我觉得要搞搞清楚。就是我们的师兄开悟后干了点啥，看看这个高峰祖师干了点啥，就是能够能所顿断。哦，原来没有生死啊，这个时候正是身心世界就是空了呗。哎，就是能所没有，也正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子显现。到了这个时候他咋办？我们看这个高峰祖师什么叫必死观啊，我专门看了看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过去的祖师啊只为这一件事而活着，什么样能够，你看他的拙劣是什么。那个高峰主啊，因为他在这个狮子崖就有一个地方嘛，天目山有一个地方狮子崖，现在也可能成为一个大丛林了，是什么？他当时狮子崖就是有一个大的山洞，但是有这么一个大的山洞，你住进去不就得了吗？他不是那样子，他是说他在洞里边专门搭建了一个船行小室，就是像船一样的小地方，就是有一个船吧，他认为这个船就跟那个帐室一样，就跟那个方丈住的呢，就一点点儿，就说这个意思。怎么做成呢？以树枝和泥而成，就这么简单的搭建啊，就是用树枝插到那儿，然后用泥缠到一起，就这么架到那儿，哎，就这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怎么样？他还只占一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洞中做的这个船形小事做成棺材样，哎，我就在这儿等死啊。光这个还不算，我看他说的是无床无铺，没有睡觉的地方，只一坐具，只有一个打坐的坐具，那说明他就不捣蛋，因为他有这种功夫呀。啊，那也可能昼夜通灵，他都可能啊，他原来的功夫做得那么好，在明心见性以后，他这个定力那本来就是不失的呀，应该更强啊。这个执意坐骑，这个就叫必死观。必什么死观呀？我就在这儿准备从现在开始在这儿住一辈子，就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时间长了嘛，赶得有来参访的，哎呀，就说哪哪有个悟道的一个师傅，就去参访他，参访他，他就为那个弟子说法。有一个叫什么呀，叫明本的，要在他坐下剃度，他教导他的弟子，你看，我告诉你，我这一刀下去你就得这样做，说 开口动舌，无益于人，戒之莫言。就是说你要开口说话，不是益于人的不要说，举心动念无益于人不要起，就是说你这个心念动的时候不是利于人的不要起，戒之莫起嘛。啊，这是举心动念，你心动一动都要利于他人啊。就是说举足动步无益于人，戒之莫行，就是说你稍有作为稍有行动，就是你要做事嘛，你要益于人，如果不是益于人那就别做，就这样。这是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吓得哎呦，他这个师父对他要求太严了。但是说了，我搭好的地方，我不是有个船屋吗，啊，我住前半截，你住后边，哎，咱俩就在这儿过呢，你不是到生死崖吗，就是来避生死关的。哎，这个明本就说，哎呦，那我遇到这样的师父我就死心塌地了，就是这样啊。那个徒弟就给他说了一句话，我从今起我就这样吃代思。怎么代思啊，就是希望我师父为了以后度众生爱惜法体。这个高峰祖师说，你哪里学了这些虚头来，哎，你不住你赶紧滚开，你赶紧走，你不住就去，我不需要你在这儿搞这些世间之事啊，他烦了。哎，我就说这个高峰祖师他对他的弟子都这样啊，他刚刚剃度他就要求这样啊，这个就是出入就见锋芒。这弟子一看呀，就下了这个妄心，他就不敢起了嘛，他这个妄念就不敢起了啊。所以有了他这个弟子高峰呢，就不问死物，不管了，啥事都不管。哎，就是大家来参访啊什么什么，那这些事物事都是他那个弟子来接待啊。这个就叫必死观啊，进去洞来再也不出，再也不如他处，一直到他死15年之久，这个样子。人家现在的人能吗？不能吗？意思就是说妄心死透，这才是妄心死透。就是说他死的时候他就说了几句话，来不入死关，去不出死关。来这儿你说是必死关，你错了，哎，你有个必死关你就错了，对吧？你去不出死关，你去也没有一个死关，对不对？来去无终啊，来去无影啊，没有痕迹啊。说铁蛇钻入洞，创造须弥山，是说你这样才是真佛子呀，对不对？说完即去。这高峰祖师一辈子就是在这儿狮子崖必死关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就说我们自己跟祖师比，这种气魄呀，这都比不上啊。所以我们就所以说那个高峰祖师的这个事儿，所以功夫归功夫，悟性归悟性。就说你功夫再好，你不失的主人翁，你不失的主人，那不就是九泉禅师那样的坐脱离王的功夫？你可以有，你不悟自心，你不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才是你自己的本心，你没有证到这儿，哎，那你还是与佛法擦肩而过，还是在圈外啊，是外道啊，是吧？假如我们做功时能够遣除快乐光明无念等等的功类境界，修法修自能所上王。就是说我们在打坐用功还有平常我们的四事中都要遣除顺利之心啊，遣除这个快乐光明无念等等功力之境界。哎呀，不要住在这儿，不要住在这儿，哎，不要在这体验体验感受感受，就是遇此而不能前行了，是这样。这样子就是见一切而不住，历练我们自己的就是遇一切而不动的这种功夫，不为之所动，修法修自能所双亡，根尘脱落，前后既断，啪的一声忽然爆破，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乃至虚空意识粉碎，化为乌有，顿然安住不动啊。这个真心实相无相啊，就是你这个心，我觉得到这儿顿然安住不动，它 就没有地方了，他自然就是不可得的啊，他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他就是这样子啊。此时虽一无所有，安住不动，但非如木石，而灵之寥寥。这个是我们修心中心的这个心中心法啊，还有佛菩萨三代祖师这个加持力，他是这样啊，用功不一定耗费这么大的心力啊，也能就是遇这个三五百座啊，或者是千座，哎，能够打开本来，彻见我们的灵知之心，可以啊。证到了这儿，这就是赤裸了彻之自性本源体，哎，到这儿能够令我们的妄念顿断，身心俱空。啊，能所化为乌有，而这个时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这个就是赤裸了彻之自性本源体的显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是我们明心见性的性啊，这个真性体就显现出来了。那你说那个功夫做那么好呢，它为什么不能显现？大家可能会有这个疑惑呀，对不对？他始终没有回光啊，这个祖师他怎么回光？他是参的，就是那个谁问了他一句嘛，他升起一情向自心用功，就是无梦无想，主人公在哪儿啊？就是他这一念啊，就是这个话头啊，啊，这个一情参破了，就到这儿了，就是能所双往了啊。我们用功也是要这样啊。就是光打坐也不行，是吧？光打坐是一条腿，还有正见嘛，我们说的也是两条腿啊，定慧等次才行。嗯，
这个高峰祖师啊，开悟后必死观，确实是，
对，
确实都不能比啊，差得太远太远了。
咱对对对，差得太远了，也我们的心活呀，就没有祖师这样的拙劣。我都想了，那个开口无异于人，别说你心里要动个心念，无异于人，别起，你要做一点什么事儿，无异于人，异于人就是无异于解脱道，哎，别行，他的地址都得这样，那就说明他就是这种典故。嗯，这两天老有四兄弟说这个事儿，还有人跟我说悄悄话，我说你来看看祖师怎么说，咋教导我们的，怎么让这个学人能够就是狂心歇下的啊，要这样子。哎，我们就说这个必死观，我们不说这个必死观了，我们说必心观吧，必心观，别乱那个念头，别乱动，哎，那口别乱开，哎，就是这样。
因此我们无论修什么宗，都要修至能所双亡，心法双泯时，啪的一声，大地平沉，虚空粉碎，一无所有而又寥寥分明的自性本源体才能显现出来。比如念佛法门，以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都摄六根，把眼耳鼻舌身意统统抓住，念到真正皈依了，无心可心，无念可念时，念也就没有，佛也没有了，啪，当下即亲见真佛，升到佛土。
我再接着看啊，因此、我们无论修什么宗，都要修至能所双亡，心法双明，哎，就是说打死那个能所啊，打死那个能所之心，执着能所之心啊，这就能所双亡啊，离开两边，心法双明，心法双明，心和法俱不可得，啪的一声，大地平沉，虚空粉碎，一无所有而又寥寥分明的自性本源体才能显现出来。这个我们都知道，哎呀，这坐上坐下用功都知道是这样，要有这样的那个什么呀，镜像啊、你不知道除了这个也有别的。一句言相，上师不说吗？直指认识本性。我看有一段就特别好，就是圆圆老人指的，指我们，就是当下 啪的一断，前念一断，后念未起。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并不是断念，这就是我们的心体。说的前念一断，后念未起，这个就是能所双亡，能所。如果你能够契合的话，一样的，一样的啊，这个大地平沉，虚空粉碎，这是描绘啊，就身心世界都没有了，哪儿还有大地啊？大地平沉，虚空粉碎，都没有了，大地平沉，虚空粉碎，一无所有而又寥寥分明的自性本源体才能显现，这就是我们的真心，一丝不挂，朗然无助，就是永不断灭，这就是我们的真心啊，这就是我们的自性本源体。比如念佛法门，以一句佛号阿弥陀佛毒色六根，就是说用这一句佛号令我们六根暂时不起什么用啊，毒色六根呢，把眼耳鼻舌身意统统抓住，就用一句佛号塞住它不动啊，念到真正皈依了，哎呀，就是唯有这一句佛号，然后佛号也没有了，这就是无心可心啊，无念可念时，念也没有了，佛也没有了，是不是？啪，当下即亲见真佛，升到净土。
我们学心中心法的人也是如此，一句佛心咒嗡巴拉巴拉，把六根摄住，心念耳闻，意不外驰，时节因缘到来，啪，能念所念顿时脱落，了彻的无助的本源自性就清清爽爽明明白白的显现了。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就看我们这个啊，我们学心中心法的人也是如此，用一句佛心咒嗡巴拉巴把六根摄住，就是身口意啊，就是说我们全身心的都在听这句咒语上，这就是把六根摄住了，听得清清楚楚啊，那这就是已经摄住了啊。这个心念耳闻，用这种方法，念咒的时候用心念耳闻，重在听闻，让我们的闻性做主，听到这个声音嗡巴拉巴拉啊，这个意不外驰，这个时候不会外驰，但是一打妄想的时候，一那啥摄不住的时候，那肯定就外驰了。这就是意不向外祈求，就是不向外呀，就是都在这一句咒语上了，当然我们说这个能做到更好，做不到斜着做，就是这样，如果意不外驰，九九它就是时节因缘到来，它能所能念所念顿时脱落，这个也是了彻的无助的本源自性就清清爽爽明明白白的显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心中心，而且我们心中心法它的力量确实确实大，那这个应该感恩我们的主师啊设置的这个方便，每天不间断，每做俩小时至少俩小时，不得隔日不心，你看他还有正知见，还告诉你怎么样摄住你这个自心啊，摄住六根啊，那他有具体的修法，所以见效神速啊。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说修心中心的人，一开始来都告诉他学佛第一要自见证，你知道吧？你这个佛不是外来的，你自己就是佛，你要认识你本心，不是向外求取的。这样子有了正确的知见，有了祖师的这个设施的方便，有了我们自己向内向自己内心用功的这种功力这种定力终归有一天终会有时节因缘到来，这个就不一定了那是说谁的我都忘了，就是什么呀，是摔一跤也可能杯子落地也可能啊，灯管爆了也可能啊，也可能遇一记原相，人家说的不经意你听了就是时节因缘，说这个反正你也是急不得你也是急不得，我是说你
功夫要做，不然无法打开本来， 见自本性，光是空谈理论乃画饼充饥，无有是处。我们要在日用当中做得主，如果你一遇到事情就不行，做不得主，那是要水拱，遇火即飞，敌不得生死的。魏老师有请。
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功夫要做，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做功夫，哎呀，要不是我们的心神混乱，那怎么能够令自心清净，没有这样的功夫，怎么能够让我们回光返照，没有这种力量啊，就是定慧等持啊，功夫要做，不然无法打开本来，见自本性，光是空谈理论乃画饼充饥，无有是处。我们如果不能打开我们自己这个宝藏，那也就没有启用的机会，我们那个智慧有无从开启是这样子。说光是空谈理论是不行的，是要切实实证。你说我那个，我们说了，我们知道学佛第一要自见者，我们有本来是佛知自见，这个知是成佛之因。有了这个因，我们才知道我们不认识，没有这个知见，那你上哪儿去成佛呀？那不可能呀，对吧？我们有了正见，有了这个心行，才能证得空谈是不行的。哎呀，真有啊，真有啊！我跟你说吧，我见了那个，但是他一说话就是飘的，你一听就是不踏实，而且他说的这个理呀，他弄得透透的，他就是不行，而且他还说我用这个理指导我的日常，他就是这样说。我们都说他一听你说话就没底气在犹疑嘛，他那个心。我们要在日用当中做得主，如果你一遇到事情就不行了，做不得主，那是药水拱。欲火即飞，敌不得生死。我们要在日用当中做得主就是这个，我们不用讲了，前头就说了如果你遇到事情不行了，那这就是日常中你还做不得主呗。那不行啊，那是药水拱，你这个定力都不行，你还要豁开正眼，那也是难遇啊，难遇姻缘，那时机不到啊。那也是药水拱，你说的那都是药水拱，你那个理论呐不行，那就是如同你懂得了那个理也是药水拱，欲火即飞，敌不得生死。你现在白天还不行了，别说夜里了，再别说梦里了，再别说无梦无想这个时候这就说到这儿。
魏老师，那个上午他们我看师兄说起那个种子翻腾这个事儿来了，这个问题话题就有一阵儿那个老是做梦，就很离奇的这个事儿，跟白天肯定也是没有接触过的人，就这种的情况，他有那一段时间非常，就是做的那个，醒了之后吧也没什么事儿，好像回白天有时候回忆一下，好像晚上做了那么一，就很就是说很离奇的。
理他干啥呀？根本就不可理，这么说吗？立马就。知道的时候就应该忘了他了，不理他。
好。
我现在我感觉在梦里边，我不知道是在做梦。
哎呀，那更不管他了，你管他干啥呀？这个事儿你说能做得主，做不得主，那首先你，那个功夫还没到那儿呢，强求也不行，这事儿啊，强求也不行。那人家没梦的时候呢？那就非得说梦，也没意思嘛，没有什么意义。